我们心内的空虚什么时候消失？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三至二十九节。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以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穿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迅猛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就是神的儿子了。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啦。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圣经说，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约翰福音第三章二十节。许多人活在这个世界，内心空虚，为了寻找内心的满足和快乐，人们在音乐、美术、文学等等上面追求肉体的幸福。人们普遍认为所有基本的必需品得到满足，或者他们变得富裕和强大，他们内心就能获得真正的满足。但是没有人会真正对世界的财富感到满足。人可以住在高楼大厦里，但事实上世俗的东西无法满足他们小小的心愿。你们需要认识到，靠钱财、快乐、名声、权力、社会关系或者血缘关系，以及世上诸如此类的任何事情，没有人能真正满足自己的心愿。因此，每个人都通过世俗的宗教寻觅，但即使那里也找不到真正的满足。为什么人心如此空虚，无法满足呢？因为人们想以世俗的东西充满他们的心灵。无论每个人多么想用世俗的东西充满他们的心灵，但人心未曾找到真正的满足。为什么人人要过这种不满意的生活呢？有些人尽管很富有，但也很痛苦，因为并非事事如意。相比较，虽然我除了水和圣灵的福音以外一无所有，但我对福音感到无比的幸福，所以我过着感恩的生活，信仰主赐予我们的水和圣灵福音。我奉劝你们每个人过得福的生活。为什么人心空虚和不满呢？他们空虚是因为他们心里没有神的道，尽管他们拥有许多世俗的东西，内心的空虚显而易见。在他们的灵魂里没有对水和圣灵福音的信仰。神在他创世的记录中说，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圣经在这里说人心空虚，是因为他们不能解决罪的问题。我的信徒朋友们，如果你们在世上成为受人尊敬的使者，你们心里满足吗？如果你们成为富翁，你们心里满足吗？为了弥补这种空虚，人们竭尽所能，或喝酒，或唱歌，或跳舞，但是不幸依然保留在他们心里。任何不满都在于你们自己的内心，因为罪孽的问题，你们找不到真正的满足。人心不能享受真正的满足，是因为罪孽仍在他们的心里，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除非我们解决了罪孽的问题，否则我们的心里始终都是空虚的，得不到满足。所以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想求得真正的满足，你们必须借着水和圣灵的福音领受罪孽得赦。他们必须赶在更多的悲伤和空虚积聚在内心之前，认识一个真理。这个真理就是，只有当他们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领受罪孽得赦时，他们才能找到真正的满足。你们也必须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解决罪的问题。 只有那时，你们才能找到真正的满足。所有人都必须信仰主赐予的水和圣灵福音，领受罪孽得赦。只有那时，他们才能靠主找到真正的满足，即使他们自己可能不足。现在有吸毒者吗？人们为什么吸毒或者嗜酒呢？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药物和酒精有害吗？不是，是因为他们在自己的生活中找不到真正的满足，于是依赖药物和酒精。这个悲惨的后果就在于他们心里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是因为人们不知道水和圣灵的福音，所以他们大家面临痛苦的折磨。人人生活悲哀的原因，为什么人人悲哀？那时人们喜欢黑暗胜于神赐予我们的真理之光。使徒约翰说，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约翰福音第三章二十节。我们的信徒朋友们，神说人类实质上是作恶的种类，以赛亚书第一章第四节。因此，人们在神面前必须承认自己罪恶的本质，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尽管如此，很多人心里不接受拯救的真光，因为他们害怕来到水和圣灵福音面前时，他们的罪孽暴露到神的面前。简而言之，他们想隐藏自己的罪孽。这世上有多少人不能在他们的生活中找到拯救之光呢？每个人的罪都列在第七章二十一至二十二节里。正如经上所写，人们的心里有十二种罪，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谤夺、骄傲、狂妄。因为神知道每个人都始终要犯这十二种罪，他希望百姓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他们还在罪恶的自我里，希望他们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从他们罪孽中得洗。但是许多人违背神的旨意，仍想在神面前伪善地顺从律法，千方百计隐匿自己的罪孽，因为他们恐怕自己的罪行暴露在神的面前，他们只想隐藏起来。人心多么罪恶啊！那么我们能向神隐瞒什么呢？只要我们努力，我们的罪孽就能对神隐瞒吗？苏格拉底是一位著名的哲学家，他说要了解自己。人在了解自己时，才知道自己是一堆罪孽，毕生受到罪孽的束缚。那么这些律法主义的信仰者不能领受罪孽得赦，为什么要在神面前自夸装作神圣呢？为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我奉劝你们现在就要承认自己是罪人，承认你们因罪孽注定要被定罪，来到水和圣灵福音面前，不要畏惧神，而要来到水和圣灵的福音面前，来到光的面前。我们的主完全了解我们，正在等待我们。人人想逃避水和圣灵的福音，避免显露他们的罪恶。为什么这样呢？那是因为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为自己的真救主。有些人不信，是因为他们完全不知道耶稣基督，不知道光的存在。另一些人逃避光，是因为他们恐惧自己的罪孽暴露在光里面。在基督教里，许多人属于后面的情况。比如说，我们向牧师提问，你们重生了吗？他回答说，他在心里依然还有罪，然而他认为自己的信仰是正确的。这些人甚至不想知道水和圣灵的福音真理。今天律法主义的牧师都是这样传教的，他们对会众说，我的信徒朋友们，你们要过善德的生活，你们必须日渐圣化，执事不会撒谎，高级执事和长老也同样。如果你们要做受洗的圣徒，你们必须戒烟戒酒，大家必须守主谕， 不可伤害他人，必是为每个人树立榜样。但从他们嘴上只字不提把人人拯救出罪孽的水和圣灵福音，这些教会领导人用谎言粉饰他们的会众。信徒来到教会时，他们只会说，让我们过和善的生活。他们假装拜神，他们全部的努力是隐匿自己的罪恶，使会众的罪恶不至于暴露在外。他们粉饰会众的内心、良心、思想和灵魂。虽然会众的心里有罪，他们却说，你们相信耶稣，你们能上天堂，即使你们心里有罪。为了使会众有安全感，这些人欺骗基督徒说，你们有罪，但神仍然称你们为义人。所以耶稣对法利赛人说，你们这些作恶的种类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粉饰的坟墓在外表看来非常的洁净，但洁净的坟墓里面有一只尸体在腐烂。同样，我们可以说，那些拒绝信仰耶稣、心里仍然有罪的人，好比粉饰的坟墓。现在信仰耶稣的基督徒也可能内心空虚。为什么世人觉得心里空虚呢？基督徒尽管信仰耶稣，也觉得心里空虚。于是他们从这座教堂来到那座教堂，从这次祷告退到另一次祷告。现在信仰耶稣为救世主的人不计其数，但他们许多人过着信仰生活却没有重生，因为他们不知道水和圣灵的福音，真理的正确福音。为了满足自己的愿望，他们带上必需品前往某些祈祷进修会去寻找主。如果事情没有依照他们的意愿发展，他们感到非常的惊愕。是因为我的奉献不够吗？或是因为我没有守主日吧？然后他们做更多的悔改祈祷。今天人们为什么这样愚蠢地寻找主呢？他们为什么活在如此混乱里，不能遇到拯救他们的真理呢？他们被假先知欺骗，遇见灵魂的强盗，现在即将死去。因此，他们必须抛弃从假先知那里听到的谎言，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但是悲哀的是，他们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依然被禁锢在自己的教派里。耶稣在第十章第十节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啦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你们怎样才获得新生呢？你们信仰神赐予的水和圣灵福音，找到拯救之光了吗？承认水和圣灵的福音真理，心里信仰这真理，我们因信领受了拯救之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和思维方式，但是我们如果要从自己所有罪孽中得救，必须首先抛弃自己的思想，坚持神的道。那么人们在心里必须信仰什么呢？他们必须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真理。他们必须相信我们的主耶稣接受约翰的洗礼，把人类所有的罪孽转嫁到自己身上，除去这些罪孽，自己头上担当这些罪孽，接受所有的定罪，从而清洗这些罪孽。主接受约翰的洗礼、流血并从死亡中复活，就是水和圣灵的福音真理。我的信徒朋友们，如果你们想在心里找到满足，你们必须信仰耶稣赐予我们的水和圣灵的福音真理。所以圣经说，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罗马书第十章第十节。家电产品如电视机、放映机和空调销售时都附带一本用户手册。我们只有在阅读使用手册后才能开始使用产品。没有人怀疑或者不信使用手册。我们必须根据用户使用手册才能启动产品，发挥正常的功能，不至于产生任何故障。 我们才能安全地使用。但是如果我们使用产品时违反使用手册，我们就会造成严重的损害，如触电或者产品故障。同样，正如经上所写，神赐予我们的拯救只能靠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而领受。在神和人类之间，神有一条义律，被称为律法，它起到的作用就是把人类引向耶稣基督。如果没有神的律法，我们绝不会成为罪人，因为我们看不到有什么必要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我们绝不会得救。我们必须认识到，只有在神的义进入我们的内心之后，我们才能开始在神面前过正确的信仰生活。说得清楚点，从我们因神的律法认识到我们罪孽的那一刻起，我们便掌握了真福音。换句话说，只有我们阅读被称为律法的第一章使用手册，并精确地按照使用手册来操作时，我们才能阅读被称为真福音的下一章。这样一来，我们就能因信达到我们的目的地天国。同样，我们因神赐予的律法成了罪人，我们只有信仰已经把我们拯救出所有罪孽的水和圣灵福音时，才能成为义人。因此，我们必须首先明确律法的内容以及神赐予我们律法的目的，然后我们必须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在心中接受耶稣基督，从而彻底清洗我们所有的罪孽。人们活在这个世上，既做过好事，也做过坏事，但一般来说，坏事的记忆时间比好事更长。我们时常想起这些罪孽，内心悲伤，因为全人类都有不足，大家都忧虑他人所不知的罪孽。虽然他们想自己独立解决，但他们最终还是要把这些罪孽带到主那里。人们试图依靠自己的宗教信仰，向自己的义神做悔改的祈祷，去解决罪孽的问题。但是这种人为的义神如何能使他们摆脱忧虑呢？他们必须知道，只有他们心里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确信得救时，才能完全从罪孽中得救。只有当我们相信神的正义时，我们内心的空虚才会消失。今天的经文说，但这因信得救的礼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换句话说，一旦我们因相信水和圣灵的福音重生，我们便不在这里提到的律法师父的手下。那么使我们领受罪孽得赦的真信仰什么时候到来呢？当我们信仰水和圣灵的真福音时，它来到我们心里。当我们日间借水和血降临于世的耶稣基督时，我们心里的忧虑和畏惧就不见了。换句话说，当信仰水和圣灵福音重生时，我们心里所有的空虚便消失了。对所有人来说，只有当真信仰来到他们每个人心里时，他们才能最终找到思想上的和平。耶稣告诉我们，神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四节。那么我们什么时候用心灵和诚实拜神呢？当我们知道并相信我们所有的罪孽借他的洗礼转嫁到耶稣基督身上时，我们才能用心灵和诚实在和平中拜他。为什么神命令我们，你们在我面前不可有别的神？你们爱神超过其他任何东西吗？只有当信仰耶稣赐予的水和圣灵福音时，领受罪孽得赦时，我们才有能力爱耶稣基督胜于其他任何东西。但是如果我们认识不到真理的拯救，没有因信把我们所有的罪孽转嫁到耶稣基督身上，那么我们绝不会最爱神。那是因为我们从本质上讲，在神面前会拜别的神，除非我们重生于水和圣灵的福音。尽管如此， 一旦信仰来到我们身上，我们会用心爱神。我们因信感谢和赞美我们的主，虽然我们在行为上做不到100%完美，因此有了信仰后，我们不再处在律法下，而是成了神所有产业的后嗣。只有在领受这些得赦后，基督徒才能开始过正确的信仰生活。主受洗的确担当了我所有的罪孽，涂抹了所有这些罪孽。现在我没有罪，因为主受洗担当了我所有的罪孽。这么信，我现在已经无罪了，因为主替我担当了所有的定罪，我无需被定罪了。尽管我多么的不足，然而他已经把我拯救出所有的罪孽。这信仰来到我们每个人身上之后，我们便认识到我们无需再受律法的诅咒、愤怒和定罪。我们认识到自己处在神赐予的拯救里，从此我们开始过信仰生活。因此我们需要认识到，我们的信仰生活从信仰水和圣灵福音之后开始。你们什么时候开始相信耶稣是自己的救世主呢？你们所有的忧虑什么时候从心里消失呢？这些事情发生在你们相信他的洗礼，所有罪孽被转嫁到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耶稣接受约翰的洗礼，一次性转嫁了我们所有的罪孽，在十字架上死亡，从死亡中拯救了我们。他成了所有水和圣灵福音信徒的真救主。因此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出，神希望我们拥有的信仰就是知道和相信。哈，主受洗担当了我所有的罪孽，在十字架上死亡，并从死亡中复活，从而成了我的真救主。当我们真正信仰借水和圣灵而来的耶稣时，当我们因此拥有那能使我们变得无罪的信仰时，我们终于得救了。我们有了这样的信仰，便开始我们的信仰生活。因此，无论你们信仰耶稣10年还是20年，你们都会发现，就在你们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那一刻起，你们重生的信仰便开始了。即使信仰生活过了数十年的人，今天也能重生。因此，并非所有的基督徒只信仰耶稣为救世主，就能说他们真正重生了。律法是把我们引向神的义的路牌。只有当我们借水和圣灵的福音遇见耶稣时，我们才会认识到什么是神的义。因此，使徒保罗说，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以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传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我们在得救和重生前必定受到律法的束缚。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3:19中说，耶稣基督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这里在监狱里的灵指那些被禁锢在律法监狱下的罪人。所以使徒保罗说，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这里的师父指什么呢？师父这个词在希腊语中是 pedagogos， 通常指收童，接送主人家孩子上学和放学。这个习惯从希腊贵族那里延伸而来，后来被罗马人采纳，在保罗时代成了上流社会常见的行为。父母亲指派一名值得依赖的年长仆人监管子女的学习，每天带他们上学，确保他们受教育。同样，律法也有师父的作用，直接把人引到耶稣基督那里去。律法的要点是十诫：你们在我面前不可有别的神，不可拜异象，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守安息日为圣，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伪证，不可贪恋他人的财物。因为神的十诫，每个人都成了罪人， 完全受到罪孽的束缚，为此良心上的律法又增添负担，使人人都成为罪人。人犯罪时，他的罪被写在心板上，耶利米书第十七章第一节。所以人们感到内疚。对于那些不知道律法的人来说，人类良心的任务是担当律法的代理人。人若了解神的律法，人的良心便构成了神的律法，指出他的罪孽。但是律法的定罪尤其严厉，他指出你们是罪人，你们已经犯罪，你们今天犯了那么多的罪，你们该下地狱，你们不能遵守我的制度，所以你们应该去找耶稣，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从所有罪孽中得救。除非你们这么做，否则你们注定下地狱。因此，当我们知道借水和圣灵福音而来的神的意识，我们便拥有得救信仰的证据，在我们心里确信，耶稣受洗斩价了我所有的罪孽，他成了我的救世主。因此，我们因为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来到耶稣面前。什么东西使我们克服自己的意志，把我们引向主呢？什么东西使我们寻求救世主呢？师父起到的作用正是神赐予的律法。神的律法指出每个人的罪，虽然没有人在现实中看见我们犯罪，律法仍在我们的心里充当神的法令，指出我们生活中的罪孽，告诉我们你们犯罪了，你们不应该那样做。换句话说，神的律法告诉我们，我们的思想、心灵和行为是错误的。人们通过神赐予的律法认识到他们的罪孽，所以我们来到主的面前，通过水和圣灵的福音解决我们罪孽的问题。使徒保罗在这里说，我们借着律法找到耶稣基督，我们信仰耶稣基督赐予的水和圣灵福音得重生。换句话说，神的律法是指针，把人类引向耶稣基督真神。神的律法告诉我们，每个人都绝对无法遵循律法，神的法令。这世上没有人能够完全彻底的遵守律法。尽管如此，如果教日人们过信仰生活时要遵守律法，那么结果如何呢？他们终究会成为伪君子，远离耶稣基督的拯救礼物。耶稣再领乱者争辩说，人只有在信仰耶稣并守安息日才能得救。他们说，只要每周三天，每天三个小时宣传他们的信仰，他们就能上天堂。这些信徒正是律法主义者，那种认为得救必是自己做点什么事情的乱掉，最终会推断出信仰加行为等于拯救的结论。这是律法主义，信徒已被撒旦所俘虏。律法只能把人带到耶稣基督那里，律法绝不能完全使他们从罪孽中得救。所以耶稣化成肉身来到世上，接受约翰的洗礼，在十字架上死亡，从死亡中复活升天，从而成了所有信徒的救世主。除非我们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否则我们不能得救。你我必须信仰耶稣的拯救工作，水和血的工作，只有那时我们才能从所有的罪孽中得救。我们因信洗肉基督后，我们的罪孽被清洗了。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七节说，你们受洗归肉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这里使徒保罗说，无论谁想做神的子女继承天国，都必是被洗肉基督。我们被洗肉基督披戴基督，意味着我们信仰借基督而来的神的义。当我们在心里信仰神的义，即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担当天下所有的罪孽和过犯时，我们便披戴基督了。使徒保罗即是说，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是照着应时承受产业的啦。确实如此，我们确实因信成了义人，我们能够领受神所有的赐福。如果我们总结律法的要点，那就是神赐予我们律法，使我们认识到自己的罪孽。正如罗马书第三章二十节所说，但是世人想通过遵守律法尽力行善，无畏地站在神面前，而不是通过律法认识和承认自己的罪孽。我们教会里有位兄弟曾见证说，他在重生前曾暂停信仰，计划在暂停期间检验自己，心想，当我确信即使在律法面前也没有任何不足，我行得正，站得直时，我才会再次信仰耶稣。但是他彻底认识到自己完全不能遵守律法，不管是哪一条。他见证说，后来他遇见我的教会里一些重生的弟兄，听他们说律法是叫你们认识到你们的罪孽，他才恍然大悟，我明白了，所以律法只是引导我认识自己的罪孽，然而一直以来我却想遵守律法，我傲慢自大，想坚定在律法面前，我大错特错。所以他掌握了真理，耶稣受洗担当他的罪孽，为他在十字架上死亡，第三天从死亡中复活，这时他领受了所有罪孽的赦免。即使现在使徒基督徒仍然想遵守律法，追求100%的完美，即使他们在律法面前跌绊倒下时，他们仍想不住地遵循律法，结果他们过这种信仰生活，不可避免要在律法面前绊倒，在魔方里不停地转磨，在一个老鼠车轮内旋转。但是正如今天的圣经所说，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如果你们心里有那种使你们重生于水和圣灵福音的信仰，那么你们便脱离了律法。如果你们相信耶稣借水和圣灵的福音涂抹了你们所有的罪孽，如果你们相信自己所有的罪孽确实已经被转嫁到耶稣身上，他为你们被定罪，如果你们相信他从死亡中复活，耶稣是你们拯救之神，那么即使你们在生活中仍有许多不足，你们也能从所有的罪孽中得救，作为神完美的子女做义工。我们必须信仰借水和圣灵福音而来滋神的爱心。约翰一书第五章5-12节写道，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做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圣灵、水与血，这三样也都归于一。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神的见证就更该领受了。因神的见证是为他儿子做的，信神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不信神的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因不信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约翰一书19章34-35节还写道，唯有一个兵拿枪扎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看见这事的那人就做见证，他的见证也是真的，并且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叫你们也可以信。正如这些经文告诉我们的那样，圣灵、水和血为神做见证，因此如果我们的确是神的孩子，我们必须在心里正确无误地拥有这三样见证。首先，圣灵见证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王中之王。从本质上讲，他是造物主神。 谁象征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耶稣接受约翰的洗礼，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受洗担当了天下所有的罪孽，无论是过去的、现在的还是未来的。正如彼得前书第三章二十一节中写道，这是一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耶稣在十字架上流的血，见证耶稣为我们的罪孽被定罪，在十字架上流血而死，他涂抹了相当于我们罪孽所有公价的一切诅咒。只有那些心里有这三样见证的人，才能从他所有罪孽中得救，成为真正的义人。如果有人从这三者当中去掉水，只保留圣灵和血的见证，那么他终究把神变成说谎的，因为神说他已经涂抹了我们所有的罪孽。因此，那些没有圣灵、水和血所有这三样见证的人，在他们心里没有神的儿子，因此他们没有生命。换句话说，他们不是神的子女，而是魔鬼的子女，他们注定要被定罪，被抛入地狱之火。经上还写道，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的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一节。那么你们怎能知道你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还是外面呢？对此，罗马书第八章一至二节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在耶稣基督里的人不定罪，因为他们有圣灵、水和血三样见证。因为耶稣基督是神无罪的儿子，他受洗担当天下所有的罪孽，流血在十字架上死亡，为的是支付所有这些罪孽的公价。这样相信的人绝没有罪孽。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三节还写道，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吗？以赛亚书第五十章八至九节说，称我为义的与我相近，谁与我争论可以与我一同站立，谁与我作对可以就近我来。主耶和华要帮助我，谁能定我有罪呢？他们都像衣服渐渐旧了，为蛀虫所咬。诗篇三十七章三十二至三十三节说，恶人窥探义人，想要杀他，耶和华必不撇他在恶人手中，当审判的时候也不定他的罪。他们向我们做保证。那些有真信仰即圣灵、水和血三样见证的人，能真正受到神的认可，保证他们的罪孽不被定罪。关于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人，约翰一书第四章十三节说，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你们要领受圣灵，必须首先领受罪孽得赦。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八节应许说，如果你们领受罪孽得赦，神会赐予你们圣灵的礼物。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至十四节还写道，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熟，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这意味着对于那些已经领受罪孽得赦，借着水、洗礼、血、十字架的福音获得拯救的人，神将册封他们为自己的子女，赐予他们圣灵做保证。这类似用一根浊铁棒在牛或者马的屁股上烙印，留下一个无法消除的封印，明示他的归属，为使那些已经领受罪孽得赦 因信水和圣灵的福音成为义人的子女，与魔鬼的孩子分开。神还恩赐他们心里圣灵的礼物。而且约翰福音第六章五十三至五十八节写道，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全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玛纳还是死了。这里神告诉我们要吃人子的肉，喝他的血，但他真的指我们要吃耶稣的肉，喝他的血，正如当时的犹太人所误解的那样吗？当然不是，这种解释只是那些还没有重生的罪人毫无根据的主张。他们仍然对神的道熟视无睹，天主教徒仍然鼓吹所谓的化质论的教条，坚持认为在圣餐崇拜时献上的饼和酒拥有那种被转变成耶稣基督身体、血、灵魂和神性的东西，在外显示出饼和酒这些物质。那么吃人子的肉是什么意思呢？它指我们信仰耶稣、接受约翰的洗礼、背负天下罪孽这个事实，就是通过借水而来的耶稣基督，信仰神的义。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六节，换句话说，信仰神的义，相信本质上是神的耶稣基督化成肉身，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他担当并把人类所有的罪孽转嫁到自己身上，正是吃人子的肉。喝神儿子的血，就是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流血和死亡，支付我们罪孽的一切诅咒，作为他在自己身上担当所有罪孽的工价。对此，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二十三节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啦。这里主说，人首先应该检查他自己，只有那时才能吃饼喝杯。他的意思是说，我们在心里承认我们实质上是作恶的种子，直到死亡的那一天都会继续犯各种各样的罪，最终被定罪下地狱。承认这一点，我们应相信耶稣受洗除去了我们过去、现在和未来所有罪孽，以及全世界所有罪孽，在十字架上流血作为所有这些罪孽的工价，他根除了我们所有的诅咒。但是今天大多数的基督徒只吃饼，不信耶稣、接受约翰的洗礼，对他们来说，圣餐只是一种宗教仪式。因此既然这些人不相信耶稣基督转嫁了他们所有的罪孽，他们的罪孽依然还保留在心里，既然他们吃饼喝杯却依然有罪，他们对主的身体和血感到内疚。因此只有在信仰耶稣的洗礼和他在十字架上的血之后， 我们才能吃饼喝杯。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四节说，耶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同样，耶稣的洗礼是父神对我们的真爱，是他的旨意。圣经在帖撒罗尼亚前书第四章第三节中还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隐形。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四十节中还见证应许的道，说，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因此，只有你们在心里信仰谁和圣灵完美的福音时，你们才能得圣化，享受永生。所以，把自己的屋建造在磐石上的人，指不再被定罪的义人，因为他心里信仰耶稣基督的洗礼及其十字架上的福音，已经领受罪孽得赦，完全不受试探，因为他有圣灵。把自己的屋建造在沙石上的人，指那些不信耶稣基督洗礼或者假装信仰却在心里不信，因此罪孽在他心里依然完整无缺的人，因为这样的人没有领受罪孽得赦，审判日到来时，他们定和撒旦一同受诅咒，被抛入地狱。这些人正是异端，在基督教里的异端信仰。圣经写道，分门结党的人警戒过一两次就要弃绝他，因为知道这等人已经被盗犯了罪，自己明知不是还是去做。提多书第三章十至十一节，圣经明确称他们为异端。圣经说，自我定罪的人是异端。异端这个词由希腊语而来，表示选择的意思。基督徒必须根据水和圣灵的福音真理承认信仰耶稣基督，但他们在如何信仰耶稣的问题上做了不同的选择。那些选择不信耶稣基督的洗礼而只信他的血的人正是异端。异端是自我定罪的人，站在基督的外面，他们不信这真福音是致死的罪。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六节，换句话说，正如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四节所说，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坚持这种信仰的人是作恶的人。此外，加拉太书第二章十七节说，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仍旧是罪人，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断乎不是。圣经向我们做见证，只要我们正确的信仰耶稣基督，就证明我们是义人，我们不可能再成为罪人。当你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洗礼及其十字架上完美福音而真正得救时，信仰的正确生活便属于你们了。这种信仰即我们相信耶稣的洗礼和血成了无罪的义人，是取悦神正确的真理信仰，被神认可。你我有这种正确的信仰吗？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正是在神面前正确的信仰。